大家好，我是樊东宁，欢迎收看海峡论坛。今天是六四天安门事件28周年，海峡论坛特别为您邀请到六四学运领袖王丹、1989学联秘书长陶君行，以及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顾问巫和怡博士，与您一同回顾六四，并剖析中共政权目前所面临的危机与28年前相比有何异同。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并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同步直播，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 好的，不过首先呢，我们先将镜头转到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美国国防部长马利斯在会中首次公开提到了对台军售。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也在现场访问到台湾的前国防部长杨念祖，下面我们就请李宝来为我们做详细的介绍。李宝你好。
你好，各位好。
好的，首先介绍一下马蒂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谈到台湾，这是非常罕见的。李宝跟我们介绍一下。
没错，非常罕见。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呢，6月3号星期六的时候，在出席第16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时候呢，他阐述了川普政府的亚太安全政策几项内容，那么其中包括呢提高地区盟友和伙伴的这个自卫的能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呢，马蒂斯提到台湾，称呢会按照台湾关系法来向台湾提供必要的防卫武器。他当时呢没有提到一个中国的政策，但在问答的环节当中呢，中国军方的一位官员当面质询他说，马蒂斯部长，美国政府是不是正在改变实施了多年的一个中国政策？那么马蒂斯回答说，没有啊，一个中国政策我们可以继续执行，美国政府会继续的执行下去。那么在听完马蒂斯的这个演讲之后呢，我就采访了两位很重要的人士，一位呢就是主持这次峰会的这个主办机构的亚洲分部执行主任贺胥丽博士。他说他从演讲中呢看不出来华盛顿将调整一个中国的认可政策的任何的迹象。另外一个呢，大家很熟悉，就是在奥巴马政府当中呢担任过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坎贝尔，他也对美国之音说呢，其实这个在这个场合呢来提台湾是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情，但是他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他说呢，马蒂斯部长呢会今后会越来越多的谈论这个提到这个台湾。很多分析人士们呢，这认为呢，就是说去台湾以后呢，可能会比较方便的得到从美国得到这个防卫性的武器。东宁。
好的，另外李宝，我们也知道今天你很难得在香格里拉对话的现场也访问到台湾的前国防部部长杨念祖，来谈谈他的回应是什么呢？李宝。
对，杨念祖就是说，美中的这个军事的这种互动啊，应该要大家用平常心来看待，就是说，既然是防卫性武器，大家都不要把这个对台军售政治化。不过呢，眼下目前呢，美国在亚太的这个安全问题上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呢，就是朝鲜问题。杨念祖前部长在这个新加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呢，台湾在这个问题上呢，也是有可以做出一些贡献，虽然做出的贡献不多。我们来听听杨念祖前部长的说法。
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我们离朝鲜比较远，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做的就是在经济上能不能就是跟南韩那边积极的能够有些合作，来稳定这个南韩的经济，来使得这个双边之间有更多的一些机会。那如果说南韩的经济能够复苏，那对于南韩的跟北韩去进行谈判，也有更多的一些谈判的基础。
大家都知道，美国在退出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之后呢，正试图寻求其他的途径来跟这个亚太地区的国家来进行经贸互动。杨念祖前部长呢认为呢，台湾蔡英文政府呢可以在推行这个新南向政策的时候呢，与美国的这项行动相配合，相协调。东宁，
感谢李宝从新加坡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感谢您。
谢谢。
好的，我们继续将镜头转到香港。今天是六四天安门事件28周年，香港民众齐聚维园举行烛光悼念晚会，而一年前由成都维权人士福海路等人酿制的纪念酒，也在六四28周年前夕环绕世界一周，抵达了香港来祭奠英灵。下面我们就立刻和1989香港学联秘书长陶君行进行电话连线，请他来谈一谈这瓶酒的意义。陶先生您好。
嘿、hey, 你好。
你好，陶先生，我们知道您从美国将这一瓶六四纪念酒带到了香港，那么今晚你也在这个维园纪念六四悼念晚会的现场，谈一谈这趟旅行还有这瓶酒的意义好吗？
好啊，就这瓶酒就是走 晚有全球差不多一周才一个月的时间来到香港，就是表示中国的民主是有一点困难的，一个漫长的道路的。
好的，那么我们也知道说这瓶酒啊，它有独特的意义，而这瓶酒酿制的人居然在中国会被起诉以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件事情本身啊，就引起大家的这个注意。跟我们多谈一谈这瓶酒啊，它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联想和意义，好吗？还有它目前在香港的一个情况，是不是正在展出，或今晚可能会成为一个纪念晚会的一个焦点呢？陶先生。
对，这瓶酒现在在六四的纪念馆，
嗯哼，
就玩有全球一个圈，围到香港，但是其实它是一个象性的意义啊，就表示中国人民还没有忘记六四的屠城，但最后的结果就是虽然表达这个意见，也给中共抓了，还有起诉这个国家安全罪的问题，就是颠覆国家政权。
嗯，
你看到就中共的面对不同的意见，特别就是六四的问题的时候，就是很害怕，很惊慌。
好的，另外呢，我们也提到，这稍后我们也会继续谈着有关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方面的一些讨论，请两位来宾啊。不过我想继续请教陶君寻的是，您现在人也在这个香港维园当年六四晚会的一个现场，我们知道这个维园坚持了28年哦，虽然现在有很多香港的年轻人说不需要再纪念六四了，但是还是坚持了28年。您认为这个香港坚持纪念六四对于香港未来的政治前途有什么的意义呢，陶先生？
因为我们相信啊，中国没有民主，香港民主的前途就是很困难的。我们也看到，比如说2014年的时候，我们的雨伞运动，虽然我们在香港抗争了79天，但是一天中国没有民主的话，我们香港的民主也没有好的下场了。所以我相信啊，香港。虽然我们很多人都不同意，但是事实上它是中国一部分。中国有民主，香港的民主的前途才有希望。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1989香港学联秘书长陶君寻在六四28周年纪念活动的现场接受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的访问，感谢陶先生。
谢谢。
好的，不过一转眼呢，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度过了28个年头。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在台北特别为您邀请到当年亲历六四的见证人。那么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多尼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那么大家如前所述呢，大家都知道今天是六四28周年的这个纪念日了，所以我们在台北特别请到了当年亲身参与其中，那么也一直在为这个六四事件发生的王丹教授到节目当中。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还有在华府的吴大哥和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王丹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再把现场交给东宁。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王丹教授来到海峡论坛。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很高兴为您介绍到的是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顾问巫和一博士，他年年参加今年六四的活动。巫博士，欢迎您。
东宁博弈好，王丹教授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今晚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六四28周年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六四28周年的心得和看法。那么在请王丹教授带我们回顾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一些细节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段当年的画面。
1989年4月16日，上万名北京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聚集，悼念于15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胡生前主张政治改革和反腐败， 学生们以哀悼之名针对政府提出了多项改革要求。
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超过10万名大学生在大会堂外及中南海前静坐示威。3名学生代表求见总理李鹏，未得回应。
4月24日，北京35所大学全面罢课，其他各大城市高校纷纷响应。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声称这次学生运动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社论激怒学生，并引起各地更多示威。
4月27日，大约20万名学生不理会官方威胁，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沿途突破了多道军警封锁线，受到大批民众的支持。次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成立，提出了与政府直接对话等7项要求。
5月4日，10多万名学生借着五四运动70周年游行至天安门。同一天，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学潮问题。
5月13日，学生领袖王丹带领数百名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把抗议行动升级。
好的，刚刚看到的画面，就请王丹教授来我们谈谈您的回忆，还有对六四的见证。
我想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啊，在整个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基本上3线、2线、1线的这种大中小城市啊，都有相关的示威和游行。我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啊，那六四这个事情，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回顾，就是要把89民运跟64镇压区别开来。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画面都是89民运，都是当时的中国人表达对民主的追求。可是呢，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64镇压，就是北京当局啊，中共当局针对人民的这种诉求，结果用血腥镇压的方式来进行。那么是64镇压而不是89民运，导致了中国向一个更现代、更文明、更民主社会的一个转变，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悲剧，也是一个历史的伤口。那我想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这个历史的悲剧，只有把这个悲剧这一页掀开啊，翻过去，让64能够真正得到翻案和平反，中国才会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好的，是的，不能忘记历史的伤口。那么接下来也继续透过珍贵的历史画面，带大家一起回到28年前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一起来听一听子弹声是如何划破夜空的宁静。
北京城彻夜枪声不断，这就是震惊世界的64事件。
6月4日凌晨1点，解放军陆续抵达天安门广场待命。这时还有上千名抗议学生仍在广场上。凌晨4点，学生领袖封从德通过口头表决的方式组织广场最后撤离，避免更大牺牲。
6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告全国人民书，将民主示威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中国其他地方爆发了抗议镇压的示威游行。
虽然这时军队已经控制天安门广场，不过西方媒体所拍摄和录制的一名男子只身于长安街阻挡坦克行进的影像引起世界各地的轰动，并且被视为整个六四事件标志性的画面之一。
美国和欧洲各国同声谴责六四镇压，陆续宣布一系列制裁措施。但是中国政府则开始通缉一批学运领袖、工运领袖和知识分子，并在各地逮捕了大批参加示威的人士。
6月24日，当局正式宣布罢免赵紫阳职务，江泽民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六四事件实际伤亡人数仍然存在很大争议，由丁子霖和张先林等在六四事件中丧失子女的人们共同创办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在2011年8月提出确认于该事件中丧生的202名死者名称。
如今，中国政府禁止有关六四事件的讨论，并采取措施阻止或者审查相关资讯。同时，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女神像和男子只身阻挡坦克车的画面已经跨越国界， 成为追求民主、反抗暴政的永恒象征。
好的，王丹教授，刚才我们听到了28年前那个晚上子弹的声音，还有看到了这个您在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这个通气被通气的画面，还有最后当然就是最经典的这个坦克人的画面，谈一谈你看到这些画面的心情，还有回忆一些当年的细节，还有后来的经历好吗？王丹教授。
89年的时候，政府开枪的时候我不在现场，当时我在北京大学主持这个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当然广场上发生的还有长安街上发生的这种残酷的血腥的屠杀行为，当然我们后来有充分的证据，我也听到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啊。那我觉得这件事真的是打破了我们一代人的幻想，就是像我们这一代人当初走上街头还是因为对中共有一定的幻想的啊，所以才会走上街头。今天中国的大学生不会走上街头，反倒说明他们对今天这个政府是没有任何的信任和幻想的。
嗯哼，
所以这个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当然精神上、心灵上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哈。它也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造成很深刻的影响。比如说在所谓的中国模式问题上，我觉得中国模式就是从1989年开始形成的。这个模式就是只关心经济，不能关心政治等等哈。所以它形塑了以后未来中国的发展。那我觉得六四呢？这件事情它不仅是历史啊，它还在继续啊，今天还在中国的现实政治中发挥着它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其实还是未来，在未来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我相信是不可能绕过六四这个问题的。换句话说，不处理六四问题，中国无法开启一个政治新局。所以我们今年纪念六四，但是我要强调说，我们纪念的是历史，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它现在在中国政治中发挥的影响，以及未来在中国政治转型中可能起到的作用。
好的，王丹教授，稍后我们也会持续请您来介绍这方面的一些讨论的深入的话题。不过华盛顿现场的吴可怡博士，我知道您年年都参加六四的纪念活动，就像王丹教授刚刚提到，这不只是历史，是持续进行式，而且还攸关着中共的未来。不过在请教您的心情跟感想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昨天6月3号晚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大使馆前也有一场烛光纪念晚会，通过画面来听一听魏金生先生还有夏一良教授的发言。
直播，我们每年都在这儿举行这个纪念活动，很多人经常来问我说，你们搞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一定要坚持下去。为什么呢？我们做给全世界的老百姓和全国老百姓看，就是那个日子我们大家并没有忘记，那个日子里有那么多的热血青年，为了中国的进步，为了中国的自由和民主，为了所有老百姓世世代代能过上好日子，不惜抛头颅洒热血，那个英勇，那个纪律性，都是全世界都罕见的。大家也经常可以看到很多这个，
但是我们今天呢需要让14亿中国人更多的了解真相，因为很多80后90后的孩子们，当他们来到西方世界的时候，他们才第一次听说了有六四屠杀这回事儿，所以这个呢是非常令人感到悲哀的方面。现在14亿中国人中能够提及六四的，或者还记住六四这件事情，并且为六四这些方面的民主方向去努力的人微乎其微。所以我想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要一次一次的，就是说要传承六四的精神，我们要一次一次的吹响集结号，不管这个集结号被多少人所接纳，我们要继续的吹响集结号，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追求宪政民主自由的行列之中。我们每一个人。
好的，吴可怡博士，昨天晚上你也跟这个魏金生先生还有夏一良教授在同一个这个纪念晚会的现场，谈谈你的心情，还有为什么您坚持了28年。
好的，我1989年6月3号在台湾，这个国民党开这个山东全会，当时我上台非常语气非常激昂的说，美国总统都支持天安门的民主运动，为什么国民党不发声不表示支持？我这次国民党一个很大的耻辱。等到我回到旅馆，6月3号晚上坦克车机枪就压过去了，所以我6月4号到中山楼的时候，阳明山国民党的秘书长宋楚瑜说，吴可怡你昨天批评的最厉害，我就请你作为国民党招待记者会的发言人之一。另外一个就是研讨会的主委 和国民党副秘书长马英九，所以我们两个人代表国民党呢，参加记者会，要如何的声援大陆民主运动。从那以后，过去26次、27次，有三次呢，我是回到台北参加王丹教授的这个60纪念会，其他23次呢，我每次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馆面前做主要的发言人之一。所以我的感想啊，有悲很复杂，有悲伤，有感念，有振奋，有期望。悲伤当然是像王丹讲的，这个这么多的年轻人牺牲了啊。感念是他们这样奋斗这样的这志气啊，非常感念他们。当然我也非常振奋，就像昨天的这个来参加了很多自动发言的，都是20多岁年轻人，刚到美国来后来半年或来一个月，终于翻墙从 Google search 知道六是真相，所以他到大会场说：“哎呀，这个是我平生第一知道，我才知道我要多少要为民主奋斗。”所以这是振奋，就是说有新奇的很多年轻人呢，了解事情以后开始这样。当然我也期许六四是一个现代进行式，那么中共绝对不可能绕过这个圈子做转型正义。所以呢，大陆的民主化以六四纪念作为最重要的一个象征的起点。
好的，谢谢吴和义博士。那么刚刚提到的这个纪念活动，当然除了香港还有华盛顿之外，在台湾也有纪念活动。那么台湾的总统蔡英文也在今天6月4号发表了他的六四感言。蔡英文强调，两岸之间最大的距离就是民主与自由。他还说，六四不应该是一个敏感词，台湾愿意和对岸分享民主转型的经验。他相信中国大陆可以缩短民主改革时的阵痛，如果借由台湾的经验的话。蔡英文还说，民主的路上有人先到有人晚到，但终究会到。他也借由六四这一天再次呼吁北京要早日释放李明哲。那么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东宁刚刚为我们简单的浓缩了蔡总统这个整篇纪念六四谈话的几个重点。那么再复述一遍，就是包括第一点，呼吁北京当局要以开放的态度来面对六四。第二点，仍然呼吁中国大陆要民主转型。像刚刚东宁所说的，中国大陆可以缩短民主改革的阵痛，在民主的路上有人先到有人晚到，但终究会到。那么第三点呢，蔡总统首次对公开的呼吁北京当局对于李明哲事件呢，要用文明的方式谨慎处理对待，让李明哲早日平安返家。那么刚刚王丹教授在这个纪念会中赶过来您也对这个蔡总统的这个发言发表了一些意见。那么很多媒体已经及时的发出去了，他们主要的一些摘录是说，您感对于蔡总统的这发言感到感谢感动，但是您觉得更要有行动。那么第二点就是说，您也觉得台湾方面不要只向对岸的政府喊话，可不可以请您进一步来阐述这些论点？
是蔡总统今天在脸书上发言，我当然有仔细的读过哈，所以我有三点感想。第一点，当然我很感念蔡总统愿意表达对六四的这种关切，那么也愿意表达对中国民主化的这种期待和期许。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啊，台湾本来就是应该去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蔡总统这种公开的这种发言，我对他也表示感谢。但第二点呢，我觉得虽然我很感谢蔡总统对中国民主化的支持哈，但是我还是希望台湾政府哈，或者台湾的民间各种力量哈，能够用更具体的一些行动，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去用具体行动支持中国大陆民主化发展。那么如果仅仅是每年到了六四就是发一个感言而没有具体行动的话，我觉得其实也不能达到真正纪念的这种意义。那么第三点来讲，蔡总统整个的发言哈，我认为唯一的一个就是我有不同看法的是说，他整个的发言的基调是面向中共政府。那当然作为两岸之间的政府哈，向对方政府喊话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认为对中共政府去喊话，要求说希望他们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平反六四，在我看来这完全是对牛弹琴对方根本不会去听得进去的。相反，如果蔡总统能够撇开中国政府，直接面向中国人民，他的讲话比如说是完全告中国人民书 表达台湾总统和台湾政府对中国民主化的这种高度期待和支持，我想那个效果其实会来得更好一些。
嗯哼，好的，谢谢王丹教授。回到华府，我们也要想请教吴和义博士。那么您对于蔡总统他这一次这个关于六四的一些发言，您的评论是什么呢？
基本上他四平八稳了，对大陆的这个关心，但是我非常同意王丹教授所讲的，台湾应该有实际行动啊，能够支持，不管从网络方面，从报纸的宣传方面都要啊。那么更重要，让大陆的年轻人到台湾观光的啊，到台湾旅行的，做台湾来做研究的，那么中华民国的国民跟政府单位呢，更要对这些来的到台湾人呢，多阐述一下这个六四的情况、民主的理念，让这个情况散播下去啊。只有民间多了解了，把这个气候酝酿成功了，才能够突破中共的这个关口呢，才能产生民主呢，能慢慢能够和实行。那当然，我在这里再提一下，马英九每年也关怀六四。那马英九昨天也在脸书讲了话，马英九特别讲到了哈，六四不平凡，统一不能谈啊。他也讲到了，蒋经国是威权统治下，他反而解放了威权，走向民主啊，这是很好的成功例子。那邓小平1985年说让一个大陆一个地方富起来，然后只是大陆现在经济蓬勃发展，所以这两个都是一个很好例子。所以马英九建议呢，希望大陆呢也能够像蒋经国一样，能够说把这个解放这个专制政权呢，那么有所突变，当然也是要民间的酝酿，要一起促成。所以这个蔡英文、马英九讲话都值得大家注意。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也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宁夏的高先生您好，宁夏高先生请讲。
好啊，我发现了一个规律，什么规律呢？凡是街头的领袖或者广场上的英雄，基本上没有几个好东西，没有几个好玩意。你从那个五四运动时期啊，那个学生领袖，有的人当了汉奸了，因为五四运动主要是反对日本的。啊，到这个八九六四那个广场上那些个领袖那个肮脏啊，有的人让学生去死，自己脚底抹油跑了，他们的言论我就不说了。到这个2014年这个刘乔安、陈伟霆这些家伙领导的这个叫什么呢，那叫什么野百，不是野百合啊，叫什么太阳花运动啊，一个是高档援交女，一个是什么地铁上的性骚扰男，还有逃避服兵役的。所以说国民党有一位名人叫做林语堂，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感谢宁夏的高先生。不过他提到这个台湾的太阳花运动，事实上有很多人都把这个当年的这个六四跟台湾前几年发生的学生运动相做比较。我想很快的请这个王丹教授回应一下刚刚这位宁夏高先生好吗？
这位宁夏高先生应该是对台湾的情况和对海外的民主运动情况一无所知哈。他刚才发表的言论显示出他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无知，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跟他去计较这些哈。我只是请问他，当他在批评别人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他自己做了些什么？
嗯，好的，谢谢王丹教授。也继续接听台湾听众的电话。台北的黄先生您好，台北黄先生，请讲。
嗯，
你好。
让国民党自己讲，从民国38年起，台湾有多少人牺牲在民主运动之下，让这些人一直在现在都还在国民党跟着打击，你们都不知道，只是说国民党怎么样，在大陆为什么那个六四运动会造成这个样子，因为他连就没有起诉，都没有就那个让那个民主运动的这个初步计划，就一下子就发动起来，罢课什么？
好的，感谢台北的黄先生，谢谢您。江苏刘先生您好，江苏刘先生，请讲。
你好，你好，我很激动，今天有机会能跟王丹先生对话。六四时我那时候是小学生，当时的画面还记忆犹新，我记得在电视上看到过王丹、海努尔、开西先生等等。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中国大陆虽然说六四是基本上是禁忌的话题，但是大部分人没有忘记。我们其实对比如说共产党一党专政来贪污腐败也有一些不满，但是很多大陆人有一点矛盾的，就是说如果真的民主化了以后，会不会又出现一些动荡？比如说像前苏联、东欧，还有一些那些阿拉伯国家，那么有些例子也摆在那，所以说有点矛盾，就是有不满，但是呢也有点，对民主呢也有点就是恐惧。另外还有一点，我想问一下，就当时天安门广场那个学生究竟有没有伤亡？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江苏刘先生，王丹教授回应一下好吗？他说当时他发生的时候还是一位小学生，
是是是，非常感谢哈，这么年轻的还能继续关心六四的问题，说明在中国的火种没有灭哈。那回答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民主是不是会出现动荡哈？我当然我也知道说在中国有很多的年轻人哈会有这样的担心，而且他们也是正面的哈，出于对国家的负责。可是我认为哈，民主是不是出现动荡是我们完全无法预测的事情，因为我们也没有去真正的推进民主，所以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拿一个未来的假设的情况哈来作为标准来决定今天我们要不要推进民主，这个本身逻辑上其实就是错误的。第二点，就像一个人游泳一样哈，他要不下水永远学不会游泳。那么虽然中国人很担心说民主会动荡，但如果你不推行民主的话，你永远不知道怎么去把民主去做得更好。在民主发展的初期也许会有这样的那样的问题哈，可是在民主推行的过程中就会逐渐的去改善，不开始民主怎么可能来保证民主能够更稳定进行呢？那么第二个回答问题就是东京会忘了，他第二个问题是说六四怎么样，
人数伤亡的人数，他对于很多其实上
伤亡的人数，我想天安门广场而言啊，现在到底死多少人是没有什么定论的啊，因为在当初已经封锁的非常严密，那至少是没有在天安门广场好像进行那种大规模的屠杀，我想几千人的死亡没有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但是在我要指出的是在长安街上，主要的人员伤亡都是在长安街上。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相信的是1989年大概6月8号左右，中国红十字总会曾经在香港的报刊上发布了一个数据，大概是2000多人死亡。那么在第二天，所有红十字总会的高级干部都被撤职。反过来，其实证明说这个数字是有相当可信性的。那当然，具体的数字到底真实性如何，还要到六四翻案那个时候，我们才能从档案中啊发现真正实的数字。就我个人而言，我基本的估计大概就是2000多人死亡的，上万人受伤。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吴和一博士也回应刚刚听众还有王丹教授。
好，江苏的刘先生啊，我也很感动哈、啊。他在小时候看电视就记得清清楚楚，特别来问王丹先生。那么他担心这个民主有所动荡呢？我举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台湾这30年40年的民主奋斗，中间像吕秀莲有些人下狱坐了监牢啊，但是并没有产生武装的动乱或者动乱啊，所以这个台湾的例子呢，算一个活生生非常鲜明的例子。尤其现在网络的发达，资讯的普及啊，你要做说任何的政治的诉求申诉的话，民众力量是跟在你后面的。所以这个动荡的可能性，因为这21世纪的整个的消息的发达，传播的快速，那么政府不敢违反民意，各种理由加下来呢，动荡的危险性会减到最低最低。我甚至认为，只要进一步实行民主以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福利都不会受太大的影响。所以真的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维政当局真的要开放起来啊，要心里要放开来，不要担心。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河南的廖先生您好，河南廖先生请讲。
喂，
请说。
喂，我看到你们没我嘴音啊。六四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六四讲究民主，中国现在够民主了，中国共产党够好了，你们这些人跑到美国去卖国贼啊，只是不是爱中国，你们这是一条败类，我不相信你们。
好的，谢谢河南的廖先生发表您个人的评论。辽宁的孙先生您好，辽宁孙先生请讲。
哎，你好。
你好。
首先要说的是，六四民主运动已经过去28年了，向海外的民运人士问好，你在他乡还好吗？一句温柔的话语胜似万钧雷霆。哎， 你好。
好的，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打电话进来。我们在脸书上有很多留言，我这边选择两个来念一念分享后，请两位来宾来做个总结。第一位，这位听众表示说，28年过去了，六四究竟死了多少人不清不楚，他问说这个族群是不是没救了。另外一位听众他说，六四他每天都在，他指的应该是每年都在广场，一切看到恍如昨日，怎么能够忘记，六四就像套在中共脖子上的一条绞索，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勒越紧，最后勒死他。我想先请王丹教授回应一下刚才听众的发言，还有这个网友的评论哦，尤其是有一位听众说，28年过去了，中共够民主了吗？王丹教授。
嗯，刚才有位廖先生在那，首先我说这个听起来他应该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啊，但是张嘴就这样喷粪哈，这种谩骂也说明他这个人的人品实在是非常的低下。那当然他也提到说我们是卖国贼，这个更好笑，只能更加显示他的浅薄啊。就是要卖一个国家，当然是要有拥有这个国家的权利的人才能卖啊，我们想卖还卖不了，我们没有卖国贼的资格，当卖国贼的资格，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当卖国贼的资格。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啊。当然那他就是来，主要是来骂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奇怪啊，没什么可理他的，一个五毛而已哈。那其实我非常赞同刚才有位网络上的朋友的发言，就是六四其实他真的就是个达摩克里斯之剑啊，中共以为说用暴力的手段一时的能够镇压住人民的起义啊，他就觉得他是一个成功。可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哈，你只要犯下这样的罪行，早晚就会有所报应。啊，人间的事，人类之间的事都是如此，更何况一个国家的行为。那共产党，我相信他们自己内心也很清楚，自己当年所做的事情是一个罪行。那么，原中共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在去世的前曾经讲过，说六四这件事啊，不仅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错误，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犯下的罪行。我想，连中共高官都有这样的认识的话，你就知道说六四这件事对于中共形成的那种心理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这才是他们28年之后到今天仍然到六四的时候还是非常紧张的根本原因。这就像一个杀人犯，只要他还没受到法律制裁，他每天都惶惶不可终日。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再接一位电话，再请这个乌黑博士来回应啊。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发言。
喂，你好啊，能听见吗？
听得见，请讲，黄先生。
哎，你好，正如刽子手李鹏所言，如果不采取果断的措施，将要葬送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所以他们不舍得还政于民，只能独裁专政于民，和暴力血腥镇压，所以他们不会不择手段来保卫他们的政权。另一方面，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国，也需要人民付出以血还血、以眼还牙、以牙还牙的革命代价，不能依靠任何人。所以，实现民主的中国，为了未来国歌可以这样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民，我们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冒着法西斯共匪的炮火前进，前进，再前进。否则，只能等着共产党的自然衰落、败亡、瓦解，像前苏联那样的解体崩溃。好，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新疆的黄先生。有一位网友也在这个脸书上留言说，虽然说目前啊有一些这个不同的声音，但是他认为只要现在50岁的人能够活到80岁，他认为六四的理念就会传承下去。就像王丹教授讲的，火种是不会灭的。吴和一博士。
好的，刚刚这个廖先生说他大陆已经够民主，其实大陆是全世界最不民主的国家之一啊。你看2008年 YouTube 就不能看见了哈、啊。那么现在 Facebook 根本就看不见，那你要上网，现在翻墙，最近2-3个月开始中共禁止翻墙，所以大陆的老百姓呢完全被封闭住了啊，这是很让人痛心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寡一个六四的六四的酒要卖4君子都要下监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跟世界上的潮流无法相比的。所以民主是在前头，你不能往后走，这也蔡英文讲了。所以这个潮流是不能挡的，何况经济现在蓬勃发展，它现在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很一带一路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唯一欠缺的就是民主啊，自由、法治、人权。那么这个欠缺是老百姓越来越渴望，所以海外台湾大陆内部各地人民力量必须要慢慢起来啊，要推动这个事情。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跟回博士。那么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请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还要请来宾继续为您剖析 28年后，中共真的够民主了吗？中共政权又面临了什么样的危机？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六四镇压28周年，遇上了郭文贵不断的爆料中共高层的贪腐内幕。六四后的流亡美国作家苏小康说，在大陆的文化精英已经被整得没有声音了，反而是邪门的力量能跟政府玩。28年前的天安门事件令中共政权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而28年后，中共面对的是通过网络直播不断爆料的郭文贵，出现了一人敌一国的奇特现象。另一方面，就在六四28周年的前夕，中共把当年清算六四的反革命罪升级版、颠覆国家政权罪给套到了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身上。现在究竟是谁在颠覆国家政权？在中共面前，最令他惧怕的是揭竿而起公民团体，还是源源不绝的黑资料与爆料？我想先请王丹教授跟我们剖析一下1989年六四之后，中共究竟是靠什么手法在维持政权，谈一谈郭文贵现象。王丹教授，
是，我觉得在89年之后，中共当然也吸取了这个教训哈。那89年之后，经过六四，中共居然没有垮台，而且还能够维持下去，是因为邓小平啊制定了一个战略。这个战略就是说，整个统治集团释出一定的资源来收买知识精英和商业精英，尤其是权力精英跟商业精英的结合啊，那认可腐败行为，通过腐败行为作为一个纽带，让有钱的人跟有权的人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少数知识精英出卖良知为政权做辩护，这样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联盟。这个三角联盟支持中共统治到今天。但是现在出现的郭文贵这个事件哈，对我来说，我觉得第一，郭文贵爆的具体的料哈，坦率讲，我觉得那个本身我并没有太去在意他啊。那中共的高层官员哪个不贪，其实不需要他爆料我们也知道。而更具体的那些，哪一个人贪了到底是5000块钱还是5100块钱，我觉得那个也不重要。但是我郭文贵爆的料不重要，并不代表郭文贵爆料这件事不重要。我认为重要的是郭文贵爆料这件事，而不是那个料。郭文贵爆料代表着什么含义啊？代表着郭文贵就是典型的刚才我讲的啊那种商业精英跟权力相勾结而致富的例子。他自己都不否认，就是他的背后是原国安部的副部长马建等等哈。那他现在居然反水来跟中共翻脸，在海外进行猛烈的爆料，他说明1989年以后邓小平精心设计的那个三角支架，权力精英、知识精英和这个商业精英的结盟已经开始松动。那这个支架的松动代表了中共的统治基础开始松动，我认为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从这个角度讲，我当时非常支持郭文贵爆料这件事的。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也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乌合一博士哦，你怎么看这个当年六四是这么多的学生揭竿而起，现在中共也面临政权的危机，但是是只有一个人，就是郭文贵透过这个网络直播不断的爆料，你怎么看他一个人对抗中共的力量似乎好像比一群人，像这个网络时代啊，这个你怎么看他这样一个现象？另外有很多人把这个郭文贵事件还有这个现在的李明德案拿来套在一起哦，认为说这个好像只有邪门的这个力量能跟政府玩，你说按照寻求正常的管道，包括到国际来寻求援助等等，公民团体等等，这样的力量好像似乎都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不断的爆料这种黑资料令中共惧怕，你怎么看这样子一种吊诡的现象？
我想郭文贵事情不但像王丹教授讲的这个三角支架松动啊，我觉得更让老百姓不管他海外的或者国内了解呢，中共基本上是一个贪腐集团啊。他王岐山要整肃呢，其实是拿一个贪腐的一个集团呢去整肃贪腐的人啊，所以他完全没有从法治制度去着想的。 怎么建设国家的清明啊，怎么建设国家的廉洁、啊、所以他就做不到。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中共最大的危机，他的政府本来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利益的结合。所以这个老百姓看清楚呢，我觉得这个松动呢可能将来会引发整个民怨的这个爆发呢，这是很要注意的啊，很值得注意的。那么李明哲事情跟郭文贵事情是完全不同的情况。李文哲事情呢，他到大陆去了，那么他认为他跟大陆的异议团体有所联系啊，就3月19号一去就开始抓了到现在啊。所以昨天的这个马英九要求大陆呢要对这个李明哲事情要慎重处理，要很公开公平的看他是否有犯罪。那么也要求他的太太至少要台胞证赶快发给他，可以去看他的先生。那蔡英文也希望李明哲能够赶快平安的回来，所以这个两件事情的性质是不相同的。那至于说大陆方面或者现在大陆完全不在乎大家的批评了哈，譬如说六四的天安门母亲要求平反六四，要求清算将来当时犯罪的人，结果中共的华春莹外交部就说80年代末期的那个政治风波和其相关的问题已经有了定案了，根本不理这件事情。那么海外对六四或者国内一个发声说要大家重视六四的这个纪念六四呢，那个马晓光国台办记者说，哎，大陆同胞有发言权，你们都没有发言权。那我最可怕可笑的是，就是因为大陆同胞不能发言，我们才帮他发言。他居然马晓光说只有大陆同胞能够有发言权，那大陆同胞敢说吗？根本不敢说嘛。所以这个都是非常讽刺非常相反的一个事例呢，来印证中共机器人基本上的邪恶。所以我们大家都要一起努力。
好的，谈到这个李明哲案的讽刺性，我也很快一个问题在把时间交给博弈之前，很快请教这个王丹教授。当年我记得您在这个六四之后，中共给您安上的罪名好像是反革命罪，然后现在就有人说这个李明哲他被中共安上的套上的罪名，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是当年这个反革命罪的升级版。那刚才前面我们也提到，这个在成都制酒祭这个六四纪念酒，这四个人也被套上这个煽颠罪，你怎么看这其中这种讽刺性呢，王丹教授？
我觉得中共是完全是丧心病狂哈，任何对他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哪怕做一瓶酒，居然都可以这动摇到国本哈，就好像似乎这个政权就要被掀动。他背后反映了这个政权其实非常的心虚啊，我想我们肯定不如这个政权内部的人更了解政权的虚弱程度。他能这么紧张哈，他们掌握的资讯比我多，说明他们比我都更认为这个政权的这个持久性哈和稳定度是非常有问题的，才会出现这种类似黑色幽默一般的这么荒唐的说法，连做一瓶酒都是颠覆政府。像在我被捕的时候，我还是什么反革命煽动罪哈。那当时我第二次被捕，其实定的是说煽动颠覆国家罪，算是比较重哈。但是那个在当时对我判这个算是比较重的，而且不多。在今天随便一个人，哪怕甚至是只是翻墙来看一看，就会被定为这种罪。我认为这个代表中共真的是丧心病狂。就是有一句话叫说，让上帝让谁灭亡，必先让谁疯狂。现在中共就已经进入这种疯狂阶段了。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时间交给博弈。
好的，那么想请教王丹教授，就是您刚刚有提到说郭文贵爆的什么料不重要，但郭文贵爆的这个料爆料的这个事情这个动作是很重要的。那么但是我们还想郭文贵他也提到了，就是说他当初呢在六四期间呢，他甚至变卖了他心爱的这个摩托车来资助这个学生们运动啊，结果还甚至于被下狱了20个月啊。他说他遭受到的这个对待啊，甚至比这个学运分子更残酷啊。您怎么看待郭文贵他现在爆的这料？如果他真的是当初被下狱的这个反革命分子，又怎么能够现在翻身过来勾结这个权贵？您相信他的这个爆料以及他这个他的内情如何？您可不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
是，我想当初参加六四运动的哈人数是非常之多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就是我只是一个人，我了解的情况也非常有限。那郭文贵说他有给六四捐过钱，坦率讲我个人是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姑且采取哈相信郭文贵的态度。那这样的话，当然我们要对他当年对学生的支持表示感谢哈。 可如果光贵先生啊，当年也有这样的理想和热情，其实我对他后来变成跟中共的权力来勾结这种行为，我也是表示不太能够理解哈。按理说那不是你的仇人吗？他好像说他的一个弟弟也被共产党打死，那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跟共产党有那么深刻的勾结？但是好在说光贵先生现在幡然醒悟哈，重新站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那么如果光贵当年支持六四学生运动的初衷还仍然在他的心中燃烧的话，那么我当然现在希望说光贵能够重新站在民主阵营的这一边哈。那么不仅是爆料，而是能采取更多的更广泛的行动，运用他的网络的影响力和他的各种实力，能够去真正的推进中国民主的发展。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乌合一博士啊。郭文贵先前的这个爆料，他说要爆这个中共高层的料，还没爆完全就已经把一堆人给炸翻了。但是他现在又透露说，他下一波的爆料其实要爆的是中共方面呢如何收买台湾的蓝绿高层人士的这个爆料。那么很多人就抱着这个看好戏的心情在期待。那您怎么看这郭文贵接二连三爆料对于这个台湾内部或者两岸之间的这个影响呢？
我想郭文贵所讲的可能有所本啊。单单我自己了解了，我认识的国民党的大佬或者退休了，或者是现在正在你政治线打转的哦，在上海又开旅馆的，又开医院的哈，那钱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哈，所以这个可能性是绝对有的了啊。那么中共北京当局想影响台湾的政治，他想影响这些在政治上具有影响力人给他贿赂的，这个是可以相信的啊。不管他爆多少料，但是我自己知道的有很多跟着连战一起去出访大陆的，他们目的并不是要干什么，就是想能够享有一点政治上商业上的利益，所以这个我认为是不足为奇的啊。那么但是重要的，我认为这个现在台湾呢，像六四我就过去回去几次，有时候人潮也减少点，我希望提醒中华民国台湾的老百姓啊，你如果要台湾中华民国有光明前途，你一定要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一定要支持。因为台湾虽然是像一个明灯可以指引你们，但是大陆的未来的民主是真正台湾和安全和台海和平最佳的一个屏障，最有力的保证，所以台湾人民绝对不能置身事外，一起要跟大陆老百姓一起奋斗。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立刻接听电话。屏东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请讲。
大家好，我个人认为呢，历史的伤口有历史的背景呢。在28年前呢，我每天唱着《历史的伤口》这首歌啊。可是28年后呢，我对中国共产党却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是富裕的人，对不对？要吃得饱、穿得暖，这是基本的生存条件。我去过大陆10年呢，我发觉到大陆的人的人民，对不对？除了没有政治的自由以外的话，对不对？还有某些言论的限制以外，其实他们过得蛮好的，所以说大陆的民主它要逐步来了。但是我认为说每个评论者对不对，不应该随便去一个栽赃啊，因为中国是由历史以来对不对，每次有一次战乱对不对，一死就是2000-3000万的。
好的，谢谢。
屏
东的陈先生，不好意思，我们时间比较紧啊。不过他提到说，年年唱着历史的伤口，但他今年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或许稍后可以请王丹教授稍微回应他一下。不过有很多的脸书留言，我想都念啊，都讲得挺好的。有一位 Hans G， 他说，当时六四他才1岁，直到翻了墙，他才了解实情。对于墙内的洗脑和利益集团的顽固，他想请问中国的民主之路在哪里？另外一位 Hugo Lee 他说，一切的阻碍都是防火墙，没有防火墙，不用2年，中共的所有伪光正的虚伪外壳都会土崩瓦解，五毛集体失业，所以真正的五毛的真正主子是防火墙，这是他说的啊。还有一个尚小胡先生，他说他小时候记得人们一说起王丹都非常自豪，说他的父母是山东一中毕业的，对不起啊。另外其实当年他说这场运动是深入民心的，记得后来好像初一的时候有军人全国巡回演讲到他们学校，跟他们说天安门广场绝对没有用坦克碾压民众，因为碾压了之后是洗不掉的， 必须要换掉。底下我们学生都听着都深信不疑，因为有人说原来那些砖都被换过的，他们才想起来，如果不换掉那些砖，怎么会知道洗不掉呢？王丹教授要不要回应一下？
是，我当然回应一下刚才那位屏东的先生哈，他提到说中国其他方面发展都很好，那么他也承认就是政治方面发展的不好，但是我想请问这位屏东的先生，他有没有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哈？中国现在的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远远超过联合国的警戒线，换句话说，中国的社会不公的情况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财产的分配是非常的不公的，贫富差距非常的大。那么那些有钱的人，那些贪腐的像徐才厚这样的官员，可以拉出一车的黄金来，而中国和有些地方的老百姓还是仍然非常的穷。难道这是发展的好吗？难道这只是说中国只是政治不进步，其他都在进步吗？这么巨大的贫富差距，你好意思说它是进步吗？另外腐败，我们在人类历史上没有见过中共这么大的腐败集团你从来没有，你去比一比的话，哪有一个集团是几千亿几万亿通过国有企业通过资金外逃来贪污的。那么你说中国只有政治方面是发展不好，其他都很好，难道腐败是一个好的事情吗？这方面我也希望屏东这位先生进行更多的思考。
好的，乌合一博士。
好的，我想这个纪念六四啊，不只是纪念感念而已，其实是一个起点，催生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要把这个六四呢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现代完成式、未来完成式，把中国大陆民主体现。我最后讲一句话，就是对中北京当局的一个忠告：北京是反台湾，不能有台独。但是呢，北京到现在也不愿意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政治实体，让你2300人没有路可走。所以呢，中国大陆如果真的要让和平继续，两岸和平保持下去，必须要承认中华民国这个地方有一个政治实体，要不然马习会为什么能成型呢？所以这个往后推展呢，两方面，大陆也要改进，那么大陆蔡英文方面也要把台独党纲要放弃，这样才能够互相能够从和平的方向继续前进。
好的，谢谢乌合一博士。我们大概节目结束之前还有一分钟时间留给王丹教授谈谈就是最后的感言，还有28年之后，就您的了解，当时这些您一起革命的同志们，他们现在人在何方？对于2年之后的30周年，有没有一些计划？还有您个人目前的计划是什么呢，王丹教授？
我们当年的六四的一些同学哈，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是生活在海外。那我想我们都没有忘记当年的初衷啊。比如说我们有在2000年成立一个青年中国人权奖，这个奖我们已经连续17年，大概是我们20-30个当年89的同学个人集资去创立的哈，也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那当然其他的也有些朋友去经商啊等等，但是我相信大家心中对六四都是没有遗忘的。就我个人而言呢，我当然觉得六四还在继续，那我也不会停止，我也会继续。只要中共有一天不给六四翻案，或者这个六四没有能够翻案成功，我一天就不会停止我的努力。回到华盛顿以后呢，当然我会成立一个智库哈，继续从这些政策研究、制度转型比较等方面去做努力。那么最后我要说的就是六四过去28年了，现在中共反倒对社会的压制越来越严重。但是我要希望大家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往往黑暗最严重的时候其实就是光明的开始，大家应该有信心，只要再坚持下去，胜利应该还是我们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我是叶博弈，在台北先跟中广新闻网的朋友说声再见，谢谢大家。
好，再见。
好的，感谢博弈、王丹教授以及乌合一博士，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看。节目的最后，我们为大家再播放一段六四当年珍贵的历史画面，也让我们一起再为六四默哀一分钟。